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呢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就是美国的政府和美国国会啊，终于在停摆的最后一刻，也就是预算拨不下来啊，那个10月1号就要停摆，抢在最后一刻，在9月30号的这个晚上，这个终于通过了一个短期的拨款的法案。那么这个总统 Joe Biden 在半夜签了字，所以呢10月1号不关门。哎呀，我就搞到9月30号，因为9月30号呢在中国大陆就是10月1号，晚上还在看这个新闻，看到呢就已经这个 NBC 啊 CBS 啊派人去访问这些联邦雇员，特别是访问军队的人啊，因为军队要停摆的话，军队的工资都发不出来，200万人这个军队停摆，那这是头痛的一件大事。那么但是呢最后呢就通过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让联邦政府避开了关门的危机，那这是一条临时的好消息。那么这个短期拨款法案有效到什么时候呢？是到11月17号，从现在开始有7个礼拜。那这7个礼拜，这个美国的政府和美国的国会必须要谈成一个拨款的协议，那么达成这个协议再通过，那么2024年的拨款呢就稳定了。那但这7个礼拜通不通得过呢还很难说，但这个呢是真是非常的惊险的，到最后一分钟通过，联邦政府才没有关门。那么这个法案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争议的条款，那么有些条款呢我一看保留住了，比方说自然灾害援助开支这保留了，这民主党政府是有很多开支的，他一定要用的，那共和党呢想省钱就不批，这就卡在这个地方。那么但是呢这个短期拨款法案里面有一条给删除了，这一条呢就是60亿美元的给乌克兰的资金，这个就停了，也就是说现在美国联邦政府是没有办法给乌克兰政府这个60亿美元的这个拨款。那这个对乌克兰来说也打击很重了，因为乌克兰正在打仗啊，现在打的这个焦灼的状态，在克里米亚的北部的边界这个打来打去，那完全就靠这个美国的军援和北约的军援来维持。那么如果美国这个国会这边卡住了这个60亿美元，那乌克兰的手头的武器啊等等弹药啊就会有减少的情况，当然还不至于说没有办法开火，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这个短期拨款的法案。那么就乌克兰援助的问题呢，这个美国的两党没有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那民主党人普遍的都支持支援乌克兰，但是呢共和党内部有一半人支持有一半人反对，其中有些铁硬派就说一个钱都不要给，为什么呢？他说拿钱应该先去做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这个边防的那条墙啊。对共和党来说这个最紧张的是美国国内安全，所以呢先要把美国墨西哥之间的这个安全搞好，不要一年跑进来200万非法移民受不了。但是呢这个 Joe Biden 政府呢一个是不会加强这个美国南部的这个边防，更不会做墙，但是呢给乌克兰呢是一共给了700多亿的这个军事援助，所以共和党呢就发怒了，就说那我们你不搞这个边境，我们就不给乌克兰的援助，这个事情就闹成这样。我们知道从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呢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50亿美元的援助，那么这次呢扣除了这个60亿，否则的话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呢很快就会突破这个800亿美元的这个大关，钱也是给的多。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共和党内部呢也出现了这个裂痕，这个裂痕呢就主要是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啊，这个 Kevin McCarthy， 这个 Kevin McCarthy 呢是共和党的这个占多数的众议院的议长，也就是共和党人，但是呢现在呢他呢还是觉得这个要支持乌克兰，就在这个问题上共和党内的强硬派是逼他，但他呢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他呢被逼得没有办法，所以呢就把这个60亿美元 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呢把这条抽掉了，提出一条议案，这样呢就最后通过。那个 Joe Biden 呢，这个他也发表了讲话，就是在9月30号的午夜啊，这通过以后发表讲话，他说啊，这个国会绝大多数人都坚定的支持乌克兰，甚至呢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Kevin McCarthy 也支持乌克兰，但是呢在这份新的短期拨款的协议里面没有新的拨款来体现这种支持。他说呢，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出现中断。这是 Joe Biden 啊，这个三号的凌晨讲的一句话。那么因为这两天是礼拜六礼拜天，所以呢就我们呢这个停了两天的节目，但今天呢我还要讲，就这个事情呢是的确是这样。那么美国的参议院呢这一次呢是比较一致啊，众议院呢是比较分裂，因为众议院这个共和党有90个人反对这个临时拨款的法案。那么但是在参议院呢，那100票里面有88票是支持的，所以参议院呢大家都还是从高处去看这个事情，你不能把政府逼停了来对政党施加压力。所以这次呢也比较特别，也就是美国的参议院领导层的两党成员是非常罕见的发表联合声明，就说呢在未来的几周里面要确保美国政府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支援。那这个法案没通过，但美国呢用别的方法会支持这个乌克兰。那么这个我现在有一个官员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支援这个乌克兰呢？这个10月1号有一个白宫的官员对 CBS 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讲，他说呢我们可以预见这个我们会很快向议会提交一份单独的议案，这个其中去支持这个新的议案，这个可能呢就是这个美国的众议院的共和党的议长这个 Kevin McCarthy， 他呢也会同意，就是如果不能放在这个整个这个短期拨款的案子里面，可能单独提一个乌克兰的援助法案交给国会去审议，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呢 McCarthy 呢他踩了红线，因为呢这个共和党内呢是不能够在这种问题上向这个民主党让步的，他呢为了使政府能够运作，Kevin McCarthy 呢就同意了啊，就动了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方案呢是让共和党内的这个强硬派对他非常的不满。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Kevin McCarthy 他担心的话也有道理，因为如果没有办法这个在9月30号的晚上通过这个临时的法案的话，那么10月1号开始美国呢这个新财政年度啊，政府要关门，数以百万计的联邦雇员要停薪，还有大量的公共服务要暂停。所以呢这个 McCarthy 最后就啥都不管了，在停摆的这个前一天挡住了党内强硬派的阻力，抛出了一个新的提案。他呢当然这个提案一提出来，民主党的众议员全部投票都支持，而这个就通过了，在众议院票数是多少呢？我现在报个票数给大家听，这个众议院这个一差不多是335票赞成，91票反对，就是大比数通过。那么335票，我们想民主党共和党在这个众议院各占200多个席位，那么把这个席位一看呢，就是335票，这个里面呢扣除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共和党也有大概接近100票，那但是共和党内有91票反对，91票反对的其实有90票是共和党，只有1票是这个民主党的，所以呢反对的基本是民主党共和党的里面的强硬派。 McCarthy 呢他不管了，他就通过了。那这个一通过以后马上送到联邦参议院，联邦参议院呢大比例通过，88票对9票，这基本上就一边倒就通过了。那么表决了以后，美国的民主党的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叫 Chuck Schumer 啊，他在投票以后就讲，他说美国人民呢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今天晚上政府不会关门了。那 他就很高兴 McCarthy 最后听取了民主党的意见。那么但是呢 McCarthy 依靠民主党的票数通过了这个法案，避免了政府关门，但是呢都认为他已经踩到了共和党内的红线。这个部分党内的极右派的议员就开始就骂这个 McCarthy， 其中包括像这个叫 Matt Gaetz 啊，他呢就说我准备要提案要罢黜这个 McCarthy 的议长的职务，就共和党内部觉得你没有资格当议长，因为你这个利用民主党的票来强行通过这个法案。 McCarthy 呢也很硬，跟这个 Matt Gaetz 讲，你放马过来，这个房里总得有个成年人吧，你们都是什么小孩子，把政府闹停了就为了一党之见，这不行啊。他说我自己是冒着丢工作的风险去捍卫美国人民的，所以 McCarthy 这个做法呢，我估计大部分的美国人都听了又很高兴。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临时拨款的有效期呢，其实只有45天，就是到11月17号为止，7个礼拜啊。如果没有能够通过全年性的拨款法案，美国政府呢将会在11月17号再面临停摆的危机。那么现在就看两党他们谈的怎么样了。那个两党政府在政府开支的这个上面的根本的分歧呢没有解决，到底怎么用？一个是对外援对乌克兰的，这是一个分歧，还有对内怎么用，这个肯定不一样。大家知道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内拨款的意见上他从来就没有一致过，那这次呢分歧大，因为美国国内呢有很多隐藏性的问题，比方说非法移民的问题，这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灾难，但在这个问题上呢他的意见完全不一致，所以呢就继续会闹下去。但有些人说这就是一场闹剧，还要闹7个礼拜。那很多人呢不关心，反正政府现在能开门就算了，但是呢很多关心美国国内政治的人那就会很担心，就比如政府又搞出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从1981年开始曾经停摆10次，所谓停摆英文叫 shutdown， 就政府关了门。对上的一次是 Donald Trump 在任内的2018年的12月21号，这停了34天再结束，就跨了一年，还跨了一届总统，就 Donald Trump 下台了 ，Joe Biden 上台了，才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一个月超过打破历史记录，就是 Donald Trump 的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到 Joe Biden 上台。那么这个通过以后，这个当然呢，大家都是松了一口气了。那么在临时法案通过以前，我们看看有21名强硬派的共和党人就曾经放话，如果他们反对的这种权宜之计在民主党人的支持下获得通过，他们将会罢免这个 Kevin McCarthy 的议长的职务。现在呢这个 Kevin 这个 McCarthy 真是通过了，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 Gaetz 就说我们呢是一定呢要罢免他。那么但是在这个事情这闹得不得了了，这个 Joe Biden 呢就当然呢这个通过以后，那也就是批评共和党人说这个拖延政府支出的谈判，他希望呢共和党人呢停止搞这种政治的把戏，他对这种边缘政策感到十分的厌倦。那么这个是讲到这里。那么所以呢这个乌克兰呢现在还在战场上和俄罗斯打仗，打得这个水深火热，突然间后院起火，这个60亿的军援法案没有通过，没有放在这个一个 package 里面，所以呢这个就等着问题。那么美国方面也是特别提出来，这个 McCarthy 在这个事情通过以后，他接受 CBS 的公司的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首先两件事情我们要考虑，哪个是先哪个后，这个一个就是美国的边境。这个 McCarthy 讲美国的边境是我们优先的事项，是我们的 priority 啊，大家记住这个是比例。他说我个人支持向乌克兰提供需要的武器，但是我首先支持加强美国边境的管理。那这个 Joe Biden 呢，现在看来呢，我估计他的政策就是边境管理坚决不动钱，乌克兰一定动钱，那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共和党肯定是断他的后路。所以到最后的这个 compromise 估计呢 Joe Biden 政府也会花点钱， 但是呢，他舍不得。你想，给乌克兰700多亿美元的军援，你其中拿100亿，这个美墨边境的墙就已经搞起来了，那个非法移民的人数就会大规模的减少。你看今天那个，伊隆马斯克都跑到那个 Eagle Pass 去了，德克萨斯那个非法移民最多的地方，他到那里去搞直播。那也就是表示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并且他也说，这个我欢迎移民，我也是南非来的移民，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必须用合法的这个方法进入。所以他其实也在呼吁这个事情。但是呢，现在看来呢，这个美国总统呢，大概就把这个事情要卡死啊。所以这个未来的7个礼拜会怎么样呢？我们呢都要拭目以待。好的，我们等下再聊。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这个中秋节过完了，那么在美国呢就没事了，这个事情就过了。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呢，就是一个8天的长假期的开始，29号开始，一直要放到6、7号。那么这段时间呢，人山人海，这个出游的人很多，这个公路上堵车堵的那就没办法说了啊。每个人呢都觉得自己呢就能够早一点走或者晚一点走，但是都堵在路上。你想，这个每一天有1亿人在路上走，你说那能不堵车吗？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在家里图个清静，那要凑热闹去看景点，那就排着队。过两天你大家就会看见什么上黄山排着队爬山呢、啊，上华山排着队爬山呢、啊，就是那个情况。那基本上呢，能不去的地方就不要去，那就是人太多，那没办法，他有这个需求。因为这是1年1度的第二长的假期，一个是春节，那个头头尾尾加起来10多天，这个加起来头头尾尾，这个也有8天的假期，这是国庆长周末，又加上中秋节，加在一起2个周末啊，2个礼拜6、礼拜天加在一起，这一合起来，这有8天的长假。那很多人呢，当然想回家看看一家团圆呐、啊，或者是大家集中一起去什么地方玩呐、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是到处的人多，第二个就是价格上涨，特别是那种旅店呐、啊、酒店呐、啊、民宿啊，这个价格都要上涨，并且机票、车票都不好订。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哪都不去哈。这个当然我这么说呢，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偏激的地方，不是说叫大家不玩，也就是告诉大家现在出去呢到处都堵。今天和大家讲一个什么东西呢？今天讲一讲呢，就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问题。那因为1年1度的诺贝尔奖呢又要颁发了，那么这个呢，这个2023年的这个诺贝尔奖的提名是在10月2号到9号要陆续公布。那今天呢，大家听到我节目都10月1号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听到节目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诺贝尔奖的这个奖呢是从2号开始是一项一项来的。第一个生理学或者医学奖是第一个啊，在瑞典揭晓。那个跟着呢就是物理奖，大概3号吧，10月3号，跟着就是化学奖，跟着就是文学奖，然后是和平奖、经济学奖。那今天呢，用点时间和大家讲讲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的这个情况，大概会怎么样哈？谁会得？在世界范围里面呢，大家不管你怎么说它，诺贝尔奖呢都被认为是所有颁奖领域里面最具瞩目的权威的国际大奖。当然现在有些人说，哎呀，文学奖凭他什么那颁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文学奖，莫言啊，这个不够格等等，这个那个。但是呢，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种欲望，这欲望就是说，哎呀，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大奖啊，大家都想得这个奖。1901年到2022年诺贝尔奖这个颁发了大概有很多次啊，很多次，几百次了，所以很多人呢都是想一想谁能够得奖啊。在今年呢，我们就分几个来讲啊，就是不同的奖项，我们做点预测吧。奖项的钱多少呢？不多的，人民币大概740万人民币，就是100万美元，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还可以。 但在瑞典呢，他是给瑞典钱是1100万瑞典克朗。那么如果有几个人平分这个获得这个奖金，比方说有5个人一起得一个奖，那就大家平分。那么这个呢，然后呢，12月份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要到那里去领取奖牌和证书。那么这个除了公布最终获选人的奖以外呢，诺贝尔委员会是不对外公布这个候选人的名单的。最终的结果出炉以前呢，我估计有一项事情，就是媒体和博彩公司啊就会成年度的活动，就大家去赌嘛，赌多少要买，就是一种赌的方法了。你赌谁？那么今年呢，有哪些是特别热门的？我们说今年的生理学或者是医学奖方面，这个大家呼声最高呢，就要看那个克拉克，这个叫做拉斯克奖 （Lask Awards）。Lask Awards 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奖呢，有些人说如果能到 Lask Award。那么有可能就拿到这个医学奖啊 ，Lasker Award 叫做美国的诺贝尔奖，也被称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那么今年呢，这个可能拿到奖的人是谁呢？有一个讲法，这个拿的人呢，这个很奇怪，一个呢就是 DeepMind， 这个叫做 Demis Hassabis， 这是 DeepMind， 这个叫深脑工程。另外一个叫 John Jumper， 这两个人呢，他们做了一个预测蛋白质结构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叫 AlphaFold。他呢已经拿下了这个 Lask Award， 所以大家说呢，这个 Google 的 DeepMind， 他呢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啊，这个是我们一个猜测，因为他已经拿下 Lask Award， 就说明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两个人呐、啊，两个人就做了这个非常重大的这个一个 AI 的模型 AlphaFold， 用这个 AlphaFold， 他们呢预测蛋白质结构，是一个 AI 的模型，就人工智能的模型，说这个呢拿奖的可能性很高，不知道啊，我只是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DeepMind 他呢有可能今年获得诺贝尔的医学奖啊，这个是第二个。那么还有没有竞争对手呢？有的，除了这个 AlphaFold 啊，就是这个 AI 模型以外。今年的拉斯克的临床医学研究奖呢，是颁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 James 藤本和 Eric Swanson 两个人，还有一个呢是俄勒冈健康和科学大学的华裔科学家，叫 Dave Huang 啊，姓黄。那么这个是今年的第二个给拉斯克奖的，这是临床奖，表彰他们在光学相干层级成像，叫 OCT 成像这方面的贡献。另外呢，荷兰有一个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叫 Pieter Bost， 获得了今年的拉斯克医学科学的特别成就奖。三个人，那我们讲的这个基本上呢，大家就知道了，有可能是什么呢？ DeepMind 的这两位，这个 Demis Hassabis 还有 John Jumper， 这是因为做了 AlphaFold 这个 AI 模型。第二个就是今年拿到这个拉斯克的临床奖的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个教授，还有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一个华裔科学家 David Huang， 这三个人都有可能拿到今年的诺贝尔的医学奖或者生理学奖。这个大概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一个可能性吧。还有没有外面的呢？估计有，但这三个呢呼声最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另外呢，遗传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还有对于病毒、癌症的免疫学的研究的奖，那么也是今年的这个诺贝尔生物奖和医学奖的热门的领域。那么我们知道2022年的生理学或者医学奖奖给了这个 DNA 的这个研究的开创者，瑞典的遗传学家叫 Swant， 这个Pablo。 那么他研究是古代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序列的，那个就是可以发现人类以前的那个 那个古人，那么就是说做了基因序列，去年是给了这个瑞典的遗传学家，那研究古典的人，那么今年给谁不知道。那今天我跟大家讲了四对有可能的。好了，今天讲了这个以后呢，这个大家说这个跟有一个人跟华人有关，就是那个 David Huang 啊，这是 Oregon 的一个科学家。那么大家其实很关心呢，就这个文学奖，因为文学奖呢大家懂，医学奖、化学奖、物理学奖，把那个奖的名字讲出来大家听懂都不容易，文学奖呢很容易听啊。那么今年有谁呢？今年呢这个得奖有几个人啊？第一个村上春树，就日本的作家，连续很多年了啊，老是说村上春树会得奖，但搞到今年呢，去年也没有，前年也没有，每年都是博他。这个是大家说这个村上春树会不会得到呢？今年也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作家叫 Gerard Munan 啊，这是澳大利亚的作家。对不起啊，我没看过他的书啊，但是今年呢也说这个作家有可能。后面呢就是挪威的一个小说家，也是个剧作家，叫 John Fosser， 也没看过。所以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是挪威的，这两个人都没看过。日本的村上春树呢看过很多很多，但是呢老不得奖，那不知道今年会不会让他得个奖。那村上春树妈妈都等老了。但是呢有一个中国女作家居然呢今年呢这个还提名很高，她的赔率呢最低啊，大家赌她可以中。这个人叫残雪啊，残雪就是融了的雪，是个笔名了。那么今年呢说她是诺贝尔文学奖赔奖率的最低的一个啊，大家说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女作家。那么这个呢是最了不起的一个，那会不会呢？我不知道。但是自从莫言都得了奖，我觉得呢中国的别的小说家得奖的可能性也有的，也存在的。不过大家我就想想，这个奖诺贝尔的奖呢，它有个问题，就是你必须把语言呢要把它译过去，因为它这个评选委员会呢瑞典人，这个瑞典人要读得懂，那你就译成英文恐怕都成问题。你说那一年这个我们说这个高行健得奖，那就是有人跟他翻译的很好。莫言得奖也是有个人对他的东西很了解就翻译啊，这个是这个竞选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他的太太是个华人啊，那么就很懂这个文字，就把它译得很准。所以呢那评委一看看懂了，哎，可以的。那么残雪呢当然呢就说明呢瑞典呢的确有汉学家，他们能够译得比较好，这个所以有可能。这个残雪本名叫邓小华，长沙人，湖南人啊，1953年生的。那个诺贝尔的评选委员呢马瑞然啊，这个马瑞然就是一个汉学的专家了，说他是中国的卡夫卡。大家卡夫卡呢是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犹太的一个作家啊，这个非常大家认为是个神一样的作家。那么很多人说这个邓小华残雪呢是中国的卡夫卡。那么有几个人都赞他的，有一个评论家也是美国的作家叫 Susan Sontag， 就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家。那么有两个人，瑞典的评委说中国的卡夫卡，美国的评论家 Susan Sontag 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家。那看来呢他真是有一定的机会。他的代表作有哪些呢？我翻了一下，一个呢的名字很容易记，赤脚医生，上网大家可以找到这篇文章。第二篇叫做水乡，第三个叫做黄泥街，第四本叫做五香街。这些 作品呢都翻译成英文了，并且呢在很多大学的学华语的学文学的里面，这些学校呢都把它当教材做参考。比方说哈佛大学文学院、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日本东京中央大学，这个还有日本国学院大学，都把它作为文学教材。所以呢近年以来这个残雪是多次斩获国际重要的文学的奖项。2015年残雪获得美国第八届最佳翻译图书奖， 2019年呢入围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2021年呢获得美国的大他者小说和文学评论终身成就奖。所以呢今年很多人呢就赌残学的可能性会多啊，这就是文学了。文学当然会有些 surprise， 我不敢说是谁啊。和平奖呢竞选人多，今年有351名和平奖的候选人，这个数量就多得不得了。那么到底谁搞不清楚啊。化学奖呢大家做了一个民意调查，估计呢集中在生物化学、材料聚化物或者是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等等领域，这个会比较多。那么在化学奖里面我们看见呢有 17% 的是女性参奖，从历史上来说呢女性还是比较少，一共有191名的化学奖的得主里面，这一共只有8个是女性，只占 4%。 那么所以呢现在大家觉得还是要选个女的，这样的政治才正确嘛。但现在今年说有可能获奖呢是个越旦裔的美国化学家，他名字叫Omar Yahi， 他呢是做材料的，是金属的有机骨架，那这个是做这个聚合材料的。还有一个美国裔的美籍的华裔化学家叫 Chi-Hun Wong 啊，黄启慧应该叫做 Chi-Hun Wong 啊，这个拼音的方法，名字的拼法，这个不太像这个大陆来的，大陆我这个黄啊都 用 H 不会用 W，WONG 呢这个可能是广东话的王啊，包括我这个姓也像王。那么但是呢现在翻译呢翻译成翁，那个翁也可能 WONG 翁启慧啊，启慧啊，慧 HUEY， 这个像是越南华侨的拼法，但到底是什么人呢？我现在没有查，可能查一查可以查得清楚的。这个呢是热门人选，这位化学家呢专长于化学生物有机合成化学，那么他曾经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士沃尔夫奖的公布的这个化学奖，所以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化学家。那么大概还有几天这个诺贝尔奖呢就一项项出来，10月2号到13号我呢会如果有些有惊人的发现啊，我就会跟大家讲一讲的。好的，今天呢就讲到这里。